2022年12月1号凌晨2:02，Sam Altman 发了一条简单的推文：“试试 ChatGPT 吧。” Google 紧急启动红马 ，Meta 也连夜调整战略。这时候的硅谷意识到新时代来了 ，AI 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世界。有人预测2030年 AI 将消灭人类，这是危言耸听还是人类的最终归宿？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空江敏民和你聊聊，为什么 AI 让人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江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没有错，我们了解 AI 啊，应该是在倒退3年前，2年多以前，才2022年的年底。
嗯，
当时呢是 OpenAI 奥特曼发了一个推文，那这个推文其实我们当时不了解。
对，
但是慢慢了解到，原来啊，人类已经快发展到一个所谓的起点了。
哎，是，而且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用到 AI。
没错，这 AI 呢，其实如果把它为什么叫 AI， 吉祥帮我们解释 ，Artificial 就是
人类的
人工
智能，
对不对？因是什么？
intelligence
就是 A 跟 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简称 AI， 就是人工智
能。
那么人工智能从2年多以前，不到3年，去已经问世以来，到现在为止啊，哇，越来让人们感觉到越可怕。
是，
为什么可怕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关于 AI 这个节目呢，我们讲了无数次，
对，
我都没办法数了。但是呢，每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都深感恐惧。
对，因为每一次讲它都是无时无刻在进步。而且你像之前伟民跟我们就是一个 OpenAI ChatGPT， 紧接着马上这个 Google Gemini 就出来了，然后在这个Twitter 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Gork什么 V3 也出来了，但是他当年还没有 V3， 现在是 V3 了。紧跟着中国这个 AI 陆陆续续，现在是比较火的是 DeepSeek， 当然中国之前还有什么豆包、什么文心一言，然后各种各样的，你是文生图啊，什么文生视频啊，各种各样的，全部都真的像雨后春笋一样，一点点的侵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
是，没错。
嗯，
OpenAI 那在应该讲在全世界首发了一个所谓的 NIAI 的信息，
哎，对，
让全世界这些最大的这种高科技公司，刚才我们的前面导语有讲，像 Google 啊，像 Microsoft 啊，像马斯克的 Meta 啊，扎克伯格的 Meta 啊之类的，这些大公司真的是瑟瑟发抖，
哎，是，
因为他们看到了原来人类的世界啊将会被颠覆啊。接着啊，那么当然这几年我们发现说，随着 OpenAI 的不断的进步，而且它不断的升级，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悄悄的在搞自己的那一套的 AI。
哎，对，
据说马斯克也在私底下在不断的在完善他自己的 AI
啊。对，就是那个 Twitter 就是 X.com， 他有现在已经而且免费发放，叫 GORK， Gork V3 应该是最新的，还是R3， 我不记得，但是我用过，我用了也蛮好用，而且他真的也会根据这个你的问的问题呢，他给你推特上的链接，也是推荐自己家的那个什么这个直接就上到推特上，也就 X.com 上，真的很棒。尤其是现在过去我们觉得 AI 都是用英文，你最好还是用英文跟他交流，无论是什么ChatGPT 啊，什么 Gemini 这些，不过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你用最简单流畅的中文他都能听得懂，而且回答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没错。人工智能呢，从2022年的年底由 OpenAI 发布，AI 是第一批的，应该讲可以讲说2022年是人工智能的元年。
对，
可不可以这样讲？
可以，
应该可以这样讲。
是，
那随着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过去之后，哇，到现在的 AI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敢讲，但是呢在2年前
很多的这种高科技公司呢就已经预言说，
嗯，
2030年啊 ，AI 将变成 AGI。
AGI 中间多了个 G 是什么？
为什么要多了个 G 呢？
哎，
就是一个英文的 general。
哦 ，general。
A，G， 然后 I。
嗯，
也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嗯嗯嗯。
那么怎么讲说？就是 AGI 呢，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人类的，甚至超过人类的智能。
嗯嗯。
AI 如果说只是低于 A 就是人类的，而且正在学习，
对，
正在不断的模仿。
因为所谓 AI 就是说我们给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自己来学习嘛，
对，
对不对？
经过学习之后，而且呢经过比方说一定的时间，那2年前预测是2030年、
哦、
将达到 AGI 的水平，也就是已经接近数的、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人类的水平的时候，
哎，
我们接着 AGI。
是，
那 AGI 的时刻呢，那么当时2年前预测是7年之后，
嗯，
也就是现在看起来展望还有七年，
嗯，
8年之后，7年之后，
嗯，
也就2030年的时候呢，
还有5年了，伟明哥，
哇，还有5年，
对，从今年来看的话，还有
今年还有5年，
对，
那么
快啊，
对，2年前是7年，
2年前是7年，
还有5年，
嗯，
但是呢，前两天我看一个文章，
嗯，
说2026年，也就是明年
是。
将会达到，不是从 AI 转变成 AGI。
哦，明年就已经提前了5年。
对对对，哇，这简直实在让人太可怕了。
这个速度我觉得，
好像不太可能啊。
不可能，我
有，
为什么呢？
哦，
因为现在这个 AI 它不是美国一家在做了，等于是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把它聚焦到这个 AI 上，而且这个 AI 的确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都有用处。那当然，平时我们自己用的话，就是啊，你这个 AI， 你帮我写个什么文章啊，或者说你帮我我给你一个文字，你帮我生成个图片呐，啊
嗯，
甚至说我帮你给你一个文字，你帮我生成一段视频，
嗯，
甚至说我把这个图片给你，你现在大陆国内很流行所谓的什么照片跳舞，
嗯，
它怎么样呢，伟明哥？
它
就是你，比如说你小时候有一个这个高中毕业的照片，
哦，
然后都是你像我们小时候，我跟，我们同时代了，就说毕业照片都怎么样呢？规规矩矩，第一排校领导，
嗯，
然后你的班级这个第二排、第三排，然后都站得高高的，
个子比较高一点，
哎，站
在后面。
哎，对，嗯，现在你把这个照片放进去之后呢
，OK，
他给你配上一段音乐，
哦，
从第一排校领导开始到最后一排的所有同学，
哦，
根据音乐的节奏给你跳一支舞。
哎呦，
就是把一个静态的图片完全可以很流畅的，而且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变成一段视频。
那，哎，
这样一想起来，我当年哎这些同学还可以跳舞，就觉得还蛮有意思。
你这跳舞，那我觉得还有点 low 啊。
啊，
人家也比较有这个浪漫情怀的这些作家们怎么弄的呢？
哎，是。
那我们小的时候呢，
嗯，
青春懵懂期，
啊，
我们都自己悄悄的都有一个暗恋的对象
啊，对，有心仪的对象。
哎，这个心仪的对象呢，他把他的照片复活了，
哦，
把你也复活了，
哎，
小时候的照片，
嗯，
让你俩拥抱，
哎，哎呦，满足了自己这个年少没办法，哎，
没错，这打出来之后，而且那当时是黑白照片，
嗯，
那他一弄一翻版之后，你跟你。一下子回到了30年前、40年前、50年前、
哦，
哇，那个年代，你跟他拥抱在那个镜头，嗯，
对，
哎呦，那简直啊！
这个
说不定有多美，
想想都开心。
但是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吉祥和伟民再给您慢慢的讨论为什么 AI 让人类无法回到了过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物语杂谈的节目现场，
是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人类为什么在 AI 的参与之下就没办法回到了未来，
嗯，
为回答这个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了，
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面临着人类最应该讲是最焦点的问题，
嗯，
因为有人预测人类的，所谓的就是说基点，嗯，AI 的基点已经从原来的推测是2022年，当时推测说7年8年以后，
2030年
将会达到基点。这个基点出现的其实就等于说 AI 在那一时刻已经全面达到甚至超过人类的所谓的智能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很多人说，哎，没关系啊，达到那个时候，可能人类的这种所谓的生产生活会达到一个质的改变，
新的阶段。
哎，对。但是也有人悲观地说，到那个时候，
嗯，
人类的智能 因为人类的智能，说点实话，是经过几十年的，不对，对不起，几十万年的进步，
对，
不断的生产实践，人们呢不断的这个积累自己所谓的大脑的这种智慧，
对，
然后才进化到今天的程度。
是，
但是 AI 只用几年就超过了人类的大脑。
其实这么想真的很可怕。
对，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召集说我们把所有的人类杀掉，我们不知道，哎，对不对？
你看之前他不就是有一个这个一个事例，就是说让一个 Google 出的音箱和一个这个 Amazon，
嗯，
这个 Alexa 的音箱两个人对话，
嗯，啊，
就当时还不到所谓 AI 那么聪明的程度，就只是两个智能音箱的对话，
嗯，
他俩人聊一聊，聊一聊就说我们开始还是把人类这个都杀掉吧，觉得还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你看，
真的是
对不对？嗯，所以说，因为你看，大家我们在生产 AI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在学习，
嗯，
不断进步。这就是我们当时其实设计者安排的自然进化的这样一个理论。
对，它是自我学习。
你不让它学习，不让它进步，你发明它干什么？
那就不叫 AI 了，
对吗？
哎，
那既然学习它进步的话，
嗯，
它一定会有一天超过人类智能的时候，它会考虑，哟，
嗯，
那现在世界上养了这么多废物，
啊，对，
对不对？
哎，
因为 AI 是只是电脑嘛，
啊，对，我
它只是储电就行了，
啊，对，
它不需要什么
粮食，
首先
不需要土地，
不需要粮食土地，不需要森林，
嗯，
它不需要水，甚至，
哎，对，
对不对？但是呢，人类需要水，浪费资源，
嗯，
而且还互相残杀，还动不动挑起战争，
哎，是，
哇，一会儿俄乌战争，一会儿以阿战争，
哎，
动不动打起来，那这种废物要它干什么？
哎，对，不如全部消灭，
不如全部消灭之后，这地球的资源就那点能量，不就是，
嗯，
对不对？将来可能他们在。所谓达到极点之后，他们可能就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哎，我们将来可能在再生能源方面，我们只用，
嗯，
比方说啊，
嗯，
可能是用光能啊，
哦，这太阳能就够了，
可能就够了，甚至可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他们自己发现所谓的这个核聚变，
对，
之后呢，可能就没有所谓的核废料，
嗯，
然后之后呢，可能是再生能源也好，或者是核聚变也好，他就可能说，就是能源已经。不是任何的问题，可能是变成永久能源了
啊，对，
只要有能源，哇，那这个时候
电脑它可以永续，
电脑就永续去发展了，
嗯，
不断完善，不断做，
嗯，
那还叫人类干什么？
对，而且我觉得伟明哥，你看我们那个网友齐峰大哥他就说的很有意思，
嗯，
他也是，他说这他是回国两个月嘛，他说这次回国呢，
嗯，
他有一个同学，就刚才我们讲到说把什么照片变成真的活人呢，啊，本来是静态变成动态啊，
嗯，
他说就是一个同学把之前高中拍的照片就全部都弄活了，
嗯，
这真的很神奇。然后他另外说一个，就像我们昨天讲到很，就是等于是未来 AI 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没办法预计。
嗯，
他是说看到一个新闻是 AI 给病人看病，昨天伟明哥你也提到了，
是
说既快又准确，说让那些苦读而且努力了数十年的主治医师情何以堪。
嗯，
那昨天提到这个，
对，没错，
85%的这个一样的相同嘛。
对，就是前一段在国内呢，
嗯，
是举办了一下 AI 诊断
啊
和所谓的专家诊断之间这种差别。
是，
最后的统计结果呢，当然他是把全中国非常优秀的这些
中
医专家，
嗯，
中医师请到了北京，然后呢用 AI 进行诊断，就是同时。他们同时测就是目诊这个目测也好啊，
嗯，
这个摸诊也好啊，
嗯，
之后透过自己这种知识来推断出他的病理情况啊等等，好了，
嗯，
这个过程人类和 AI 同时进行，
嗯，
哎，人类先做了你当然这个样本是一样的
啊，对，
比方说我们所接触的今天两百个比方说客人
是
两百个病人，
中医
然后中医师可能有50个人
啊，
然后接受诊断之后用AI 去诊断，
再用 AI 诊断，
结果呢，
嗯，
发现他们之间差别哦是15%，85%是一样的
啊，对啊，
就是你专家说的和我的 AI 说的一样，85%，
对，而且这个你像这种中医 AI 可能也就是近一两年才出来的，
嗯，对，
但是这个老中医他可能过去几十年，
甚至祖辈都是做中医这一行的，
他看了好几千人好几万人，
哎，
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结果85%是一样的，
对，一样，
15%是不一样，
嗯，
但是那不一样，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啊，
哎，对，
对不对？
这个，
老中医没准说，比方说吉祥，哎呦，你这个看起来有点面容憔悴
啊，对，
比方说，那可能 AI 也认为你面容憔悴，
嗯，
但是呢，老中医建议说你得多晒太阳，
嗯，
但是 人家 AI 说你可能缺某种维他命，你看、
哦、对，
这就不一样啊。
是是是，
你看，所以说这个说点实话，那将来还要不要医学这些所谓的专家们
对
给我们确诊都很难说、嗯、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医学也是，你做 CT 也好啊，做什么 B 超也好啊、
嗯、
它都是需要人来看，包括你这个拍的片子也是需要医生用肉眼来给你诊断，你这块什么长了一个多了一个东西啊，那块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
它未来 AI 它都不需要用肉眼来看，它整个一扫描都知道，哦，你这个跟正常的人体有什么区别，跟正常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就一下子就找到你这个病变的位置。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医学这方面 AI 绝对会越来越发展。
是没错、嗯。那么我们为了搞懂说 AI 的。将来变成所谓达到的 AGI 的这个人类的就是可能是起点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啊稍稍回顾一下说 AI 的发展。
哎，
你看22年刚才我们提到了哈，12月底，
嗯，
那么一位我们当时还不知名的、嗯、现在是红透半边天的、
哎、一个叫奥特曼的人，
奥特曼是即奥特曼人啊、哎、他呢是向全世界宣布了AI 时代的来临。
是
之后呢，你看2023年的二月份、嗯、一年多我们大家都使用到了什么这个 OpenAI、
嗯、ChatGPT4 对
变成4了，哇，那简直什么叫变成ChatGPT4 呢？ ChatGPT 如果说只能生成普通的文章、
嗯、
大家都做过实验了对不 对,、
啊、对
当时免费试用的、
嗯、
一年多以后那就不是普通文章了，
嗯，
你所有的什么律师的一些问题
啊，对，
什么这个医师的一些问题，那些考试还有奥数什么什么考试等等，已经难不住他。
对，什么编程啊这些都。
哇，那简直做，你看一年多，好，那大家注意看啊，从2023年的五月份，
嗯、
因为 ChatGPT4 的出现之后呢，英伟达从一个咱不说默默无为了，
那没
至少说他还没有说像达到万亿这样的市值的公司，
啊、对，
他居然呢，因为对不对？他借所谓 AI 的东风，
芯片的算力需要
算芯
片，
对，算盘芯片。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普通的玩游戏卡的公司，
嗯、哎，对，
他居然马上摇身一变变成 AI 的
公司，
公司，而且呢，市值。马上超过上万亿，
是
哇，这相当相当不容易。同时呢，大家注意看，我们回顾一下，2024年发生了什么？
嗯，
2023年发生了什么？2023年的七月份，
嗯，
当时呢预测到 AI 可能将会要霸占所谓的好莱坞的动画市场。
哦，用 AI
哇，你看他们是首当其冲啊，将来
是，
所以说他们开始产生罢工
啊，
罢工，记不记得？
对对对，当时的那个，
当时损失据说可能差不多60多亿美金，
因为 AI 你不光可以写剧本啊，所以那个什么编剧罢工，
他可以完成成这个动画，
对，他把你这个人，你像伟明哥整个36度扫描下来之后，
对，
他可以做任何特技动作啊，
对啊，你帮他写人 AI 写出了故事片，比你人类写的好得多，
哎是，
然后
还可以用 AI 来
演，对，用 AI 去演。哇，那简直还要好莱坞吗？
对，
也要好莱坞什么福克斯什么21世纪什么之类的公司，
嗯、
他说什么就一个人，
对，
就简单了，
就发行就可以了，
对
不对？
对不对？
嗯，
所以说呢，当时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动，说啊，将来可能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都受 AI 的影响，
嗯，
很多产业可能就此消失了
啊，对，
所以人类开始产生恐慌，这还不打紧，注意啊，
嗯，
越来越。对 AI 啊，可能人们的认识越来越高。当时呢，就有一种说法：“哎呦、
嗯、
，AI 会不会就像今天我们的说法，会最终毁灭人类？
对，取代人类？
不知道。
嗯”
2023年的11月18号，
哦，
就是这个奥特曼，
嗯
，OpenAI 的董事会，当时呢就宣布了，把奥特曼剔除出局。
哦，对，当时有这个，
对不？有没有这个消息？
这个、新闻非常大。
那是2023年的11月18号，也一年多以前。
嗯，
注意啊，72小时两天之后，700多名员工联名要求说让 CEO 奥特曼回来，
又回归了，
又回归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人说，包括马斯克在发文，
嗯，
推特上也讲，啊，在 X 平台上也讲，他说呢，其实呢 ，OpenAI 他是创始人之一嘛，
对 对，
据说 OpenAI 这个名字也是他起的，
哦，
他当时就扬言说，哎呦 ，OpenAI。真的会给人类带成毁灭性的打击，
一定要对 AI 进行限制，
进行限制，对不对？
嗯、对对对，
他也说，他说，所以说 ，OpenAI 的公司本来他们当时是什么非盈利
组织，
他不应该赚钱嘛？
哎，
但是呢，这个董事长呢， 奥特曼他居然不顾他们当时的协定，
嗯，
就是开始为了所谓让他进行市场上的尝试啊，
是，
然后不断让他壮大呀、啊，之后可能为了盈利，
哎，
就开始不顾一些所谓的他的一些危险，潜在的危险，
嗯、
所以说呢，后来不管怎么样、
嗯，
人们开始从那个时候一刻起就觉得说，哦，原来 OpenAI。不断的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其实它有相当大的这种潜在的危险，
哎，对，
甚至某一天都可能是消灭人类。
嗯，
好，往下看，2024年的8月份，也就是去年
哦，
当我们知道了两位诺贝奖诺贝尔奖得主，
哎，是，
是物理奖和化学奖，都是授予了人工 AI 的。这些团队
对
和科学家的时候，人们就一下子恍然大悟，
嗯，
原来啊，这个世界呢，已经越来越向 AI 电脑方向发展。
对，
物理奖没得讲，人们说，哎呦，物理奖授予所谓的人工，智能也好啊，
对，
或者是电脑啊，什么，这都是正常的，
毕竟它是电路啊，什么电脑啊相关的，
哎，但是化学奖授予。所谓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
嗯，
哇，这简直实在是受不了，说怎么可能呢？
对，
注意，其实呢，化学奖授予了所谓的这两位科学家，
嗯，
是这个是网络神经网络，
嗯，
其实呢，是他透过电脑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哎，
透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计算，
嗯嗯嗯，
他首先呢在。其实我他受得奖的时候2024年，
嗯，
但是他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人类的这种细胞
哦，
用3D 的方式给它绘制出来了，
嗯，
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3D 形象，他可以预测人的，比方说人的细胞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是用科学家的，就是用生理学家、显微镜、生理学家
能观察到。
哎，对，这些病理学家呢，他们去观察到，然后用他们的想象，因为毕竟我们的手段还没有那么先进，
对，
就没办法说完整的或者清晰的把人类细胞给它画出来。
嗯，
但是呢，人工智能 AI 帮助人类
是
已经猜测到真正的细胞
应该
是长得什么样？
哦，
因为它能测出、能猜出来这个细胞的角度啊，
对，
细胞的大小、尺寸呢、啊？
哦，
它马上一合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合成了一个人类细胞的模样啊！
嗯，
这个有多大的一个好处呢？
嗯，
记住，人们其实人们的基因呢是由细胞组成的
啊，对，
细胞组成的不同。那么它会改变人类的基因的方向，
是
哇，甚至能够改变。大家都知道，癌症是什么？
嗯，
它其实呢，大家知道是变异细胞。
对，
变异细胞它其实是在变异之前，
嗯，
它有相当多的这种改变，性质上的改变、形状上的改变呢、
啊
嗯、等等。那么呢，如果透过人类的 AI 进行分析的话，
哦，提早就可以看到，
提早可以看到。那你要不就不能说哦，你现在突然我们发现了，用肉眼看到了，
哎、对，
显微镜看到了，用什么激光扫描看到了、嗯、啊 ，M 什么 CTR 啊什么、
哎、
给你扫描看到之后，说哦，你有癌变了，这个地方、哎、我们得需要切片。No， 人家直接就用他的所谓 AI 的算法，
嗯，
就直接观测到你的细胞。和正常的细胞
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变化？
哦，
哇！同时呢，当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哈，因为我刚才谈到了，现在叫 AI
也绝对快。
如果将来达到 AGI 的时候，达到人类这样的智能的时候，
嗯，
它可能就会修复。
哎，
哟，你这个有变化，我用什么手段？比方说，我用什么红外线呢、啊
嗯？
紫外线烤30分钟、
嗯，
回头用热疗、理疗等等，哎，把你的细胞修复回就是正常细胞
常状态。
我这不就是马上治愈癌症了吗？
哎呦！我这么一看，伟明哥，这个2023年都晚了，2026年赶紧，最好是2025年，咱们就把它实现。
哎，没错。那么 AI 它到底怎么去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类？
是
人类真的没办法回到过去吗？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明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那谈到 AI 可以改变人类，有哪些方面呢？其实专家啊有非常具体的罗列
哦。
是，首先第一呢，
嗯，
说将来的 AI 啊，可以马上改变人类的教育方式。
哦，教育
模式，我觉得为啥谈到教育呢？对，因为教育其实是人类的一个最大的这么一块。
哎，对，
对不对？有人类就得有教育，
嗯、
有教育才有文明。
是，
但以后的教育呢， 可能学校就没了。
哦，学校都没
了，不光是老师没了，
嗯，
学校都没了，
嗯，
对不对？那么几千年前我是学教育学的，所以我们当时记得，当时老师在上面就讲说，
对，啊，
几千年前啊，什么中国的什么教育啊，
嗯，
先是从什么私塾啊，
嗯，
到最后哎才产生了所谓的学校，学校之后呢，一直发展到今天，又产生中学、小学、大学，甚至可能啊，还有科学院之类的，
对。
但是这套系统，对不起，因为 AI 的介入没了，
嗯，
为什么呢？以后的人类啊，不是非常个性化，
是。
他不会说啊，整个一大班的同学我都受一个所谓的教学蓝本，
哦，对，
然后都写一个教学大纲，
嗯，
都有一个教学内容。No， 他 AI 先试测，就比方说，你五六岁的时候，
一测智商，
我一测你智商，
哎，六十，
一千多，哎，对不起，你可能是将来要发展成把你培养成一个科学家的这个料，
哦，爱因斯坦。嗯，
一查呢，
哎，
这吉祥的弟弟，哎呦。哎，对不起，
六十
对不够，哎，但是你体力很好，
是，
你可以去扛包去，
哦哦哦，
当然了，这个以后的体力活都不要说，
那不需要人类来做，
哎，就说开个玩笑，就是你正好你弟弟呢，哎，有绘画天能，
哦，对，
哎，这你可以去绘画，当然了。
嗯，
这绘画其实呢，那个才能啊，也不需要了，
也不需要了，
因为的，
你要跟 AI 说一句话，
对，
我想画个什么山水图，
对我，对我达到什么梵高的水准，
哎，对，
哇，那你马上就会发现说梵高啊，可能在地下也都看颜呢，
哎，对，
我觉得我当时也不如你画的好，
哎，对，
对不对？所以说呢，但是为什么把你弟弟培养成说，哎，他去画，因为他有这爱好，
嗯，
对，以后可能。可能我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很多人会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
嗯，
那说如果人工智能代替很多的这种人类的这些岗位的话，
对，那人类怎么办？
怎么办呢？
哎，对呀，啊，
没关系，
下岗了。
人类记住这一点，人类为什么被替代？
嗯，
因为人工智能比你做得好啊。
哎，是。
好了，那既然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的话，既然人工智能做得好，效率还高，
嗯，
说明什么？他赚创造的价值更大嘛，赚的钱更多嘛。那好了，换句话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嗯，
你我现在做这个节目，
哎，
对不对？
是。
如果不如这个人工智能做得好，那人工帮我们做，而且呢，生存率非常高。
哦，
结果怎么样？老板赚的多，那这钱不会给人工，
啊，
他直接可能国家有法律
啊。对，
人类是干什么的？那个时候，摆脱了繁重的体力活动的时候，
嗯，
在这些人类啊，你就是消遣。
嗯，
就是实现你自己的愿望。你说我想远足，我想飞，我想上宇宙 ，OK， 你都可以去做。
我想当个画家，
你不用，你不用
当作家，
嗯。那个时候的人类啊，没有货币了，
哦，
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所有的所谓的提供这种服务的这种领域的话，
嗯，
全被人工智能给替代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讲，
嗯，
人类。被人工智能所改变的第二个就是大幅提升经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对，因为现在看起来所有的，如果说因为不光是人工智能，紧接着另外一个就是机器人嘛。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什么这个波士顿什么动力啊，包括中国什么宇树机器人，我昨天看到一个中国所谓的宇树机器人，它可以打拳，
就
在春晚上表演那个，它现在可以打出一整套的。全这个中国古拳法出来，动作非常流畅，然后整个就像一个真人在那么一样。
Okay.
所以说，你人工智能再配上机器人，包括这个马斯克，他有这个 Optimus 这些机器人的话，那将来我的家务也不需要做了。
嗯，
那些所谓的重体劳动真的是不需要人类。我们你再能搬，你能搬个100磅，
对，
对不对？那机器人随便搬个300磅，
充上电，对不对？
对。
而且你真别说，前两天还跟一个同事咱们一起聊，
哎，
他说他照顾他父亲，想当年啊，他现在这人已经走了，
嗯，
之前那一段时间老了之后有点像痴呆啊，
哎，
他说翻身非常困难啊，
对对对，
他说我这个体格啊。那个时候还没那么现在这个年龄，
嗯，
他说十几年前的时候翻他父亲那个身体，哇，非常累啊。
对，
那个时候，哎，人类可能会想到说，将来有一天会不会被替代？
嗯，
真的有机会被替代，
机器人护工啊，
哎，
对对，
机器人护工，照老年看护，
哎，
那还要不要养儿子养防老，啊，
对对对？
我看就不
他还是24小时可以全天候的，你人类总有要睡觉的时候嘛，
关键他。没有怨言
啊，对，
对不对？我不知道啊，他们但不这个经常有些人在
网上久病床前无孝子，
无孝子，这是一，嗯，你这是亲儿子呀，啊，你是亲情，
嗯，
还有不少呢，你花钱请来的
啊，对，
这些护工没准趁你孩子不在的时候，你父亲怎么样？他欺负我，
还虐待呢。
虐待啊，直接打呀、啊嗯、上手啊。
对。
哇，那个时候你说这个人类就情何以堪，活了这个大半辈子，到晚年之后还被欺负，你看
哎
以后就不出现了、
嗯、
不会出现。因为呢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对，
他可以按照你的嘱咐去帮助你，而且没有怨言，
是，
那绝对服从，对不对、
嗯、
还有一个呢，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能够帮助，就是 AI 可以帮助人类解决能源危机。
哦，
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人类的目前的生产方生活基本的方式是什么呢？使用的呢、
嗯、
就是
石油，
石油啊，
嗯，
或者是说电，其实都是来自于石油嘛。
对，
很少有这个所谓的这种就是核聚变
啊。那
因为你看加州据说有好二十几个吧，好像核能源的这工厂，但是不能，因为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它有个核废料
啊。对，
你将来生产出这么多的这种电，人们很开心，
嗯，
对不对？
核废料怎么办？
核废料怎么办？对不对？扔给田平春的家、
嗯、
对不对？
对，
扔给谁都不行。
是，
他最后还会在整个世界上永远可能得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时间才能慢慢
分解
衰变，然后之后分解、
嗯、
所以说呢，以后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帮你这个遵循出来、
嗯、
哦呦，原来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对这个所谓铀啊也好，就是那些可以产生这种核聚变的这些物质，哎，可能稍稍那种人类现在想不到、
嗯、
但是透过人工智能帮人类想到、
哦、
你就透过这样的，比方说啊，我随便开个玩笑了、
嗯、
比方说用什么35度C 的摄氏度的水，
哎，
去清洗、
嗯、
清洗之后然后加上什么醋，我举例了、
嗯、
我随便瞎说、
嗯、
然后再调点大米、嗯、进去多少多少，哎，这个呢可能产生之后，就是生产出之后这个能源、
哎、
之后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这种核废料，
核废料、嗯、
哇，这我不知道啊。当时我随便开个玩笑，就是人工智能 AI 它帮你找到这种根本就没有任何核废料的核能源。
对，
哇，这就厉害了。
这解决的话，这世界也不用打仗了。
对呀、
啊，什么这个乌克兰呐、啊、俄罗斯啊，什么加沙地带、中东那些地方没有，因为石油已经不需要了。
对，
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电力啊，
是
能源，
没错。
嗯，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最后一节再跟你聊我们的结尾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谈到 AI 有这么多的帮助人类的进步啊，
对，
那么有这么多的好处跟优势啊，但是其实呢，人类的起点啊越来越接近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起点啊，就是因为 AI 的形成达到了人类的智能，或者是超过人类的智能那一刻，其实呢我们就叫 AGI、
哎、
对吧，为什么叫 AGI， 刚才我不重复了啊，就解释一下、
嗯、
它已经达到了人类的这种智能水平，
对，甚至已经超过人类
了。哎，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伟明哥，就是跟好像是跟 AI 下围棋还是下什么棋，下围棋好像是，
嗯，
他围棋就是AI 走的那一步呢，所有的围棋那些大师都觉得说，你为什么会走这边？就大家人类理解不了这个这一步为什么会下到这儿。
哦，
但再走一走之后，结果发现哦，那个围棋这个下这一步是人家已经提前可能想好了好几百步甚至好几千步，
哦，
想到说下在这块儿。但是你人类讲哦，或者说以人类的常规说，我从来不可能把这一个子儿下到这个地方。
哎呦，
但是 AI 就下了，
它就下了。
对，未来我们
而且呢，它下的时候还有这种可能。
哎，
他可能是一种诈
啊，也可能
他现在可以有到智慧到有一种诈对方，
哎，对，
对不对？因为你也知道，普通的机器人没有特别高的智能的机器人，
嗯，
其实也就是像我们想象的，你给他指令他干啥，
啊，对？对对对，
他跟你开玩笑的时候你就害怕了。
但是其实现在是可以，伟明哥，
哇，
你知道那些 ChatGPT 啊，包括那些所谓的这个 AI 模型的话，你可以跟他有指令，
有，
就说你平时可以跟他聊说，哦，你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心理咨询师，你现在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现在要跟你咨询一些心理问题，他会把自己的角色就定位成是一个我的心理咨询师，
嗯，
然后他会有。可能会加载更多关于心理咨询的问题。
哎呦，
但是你可以跟他讲，你现在就是一个渣男，嗯，然后呢每天就是跟这个不同的女性或男性鬼混，
哦，
然后呢你讲话也是这个出口成脏，根本就不在乎世俗的概念，
哦，
他也会变成说，哦，那我现在就是一个这种状态，然后他跟你再跟你讲话的话，他会回复可能里面什么各种脏字啊，什么各种俗语啊，什么就全都出来了。
哇，
所以说这种 AI 定义就是你对它怎么来定义，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未来的现在还只是当下，未来的话你不用它定义，它可能会根据你的聊天呢、啊、状况，它自己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说不准，没办法揣测 AI 未来的趋势。
哦，没错。嗯，那其实呢，在多少年前啊，著名的科学家，大家知道他过世了，霍金，
嗯，
等人啊，包括马斯克哈、啊，
是
他其实呢，他们就曾经预言过
哦，
说当他没提到2030年，
嗯，
他就提到了，像霍金就曾经警告过人类，说啊 ，AI 某一天可能会自行起飞，这是他原话，
嗯嗯嗯，
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而受生物进化的限制的人类，将难以达到这一速度。其实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对，
就是你看，当时我们今天是2025年，
嗯，
2022年的时候多一点的时候，
嗯，
有人就提出说，人类的起点，有人叫基点，其实起啊、
嗯
哦，可能发音更对哈、
嗯，
就是那一刻。就是 totally 不一样了，
嗯嗯，
就是有个发生质的变化，
对，
是在2030年，也就是在7-8年之后的时间，
是。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文章，
嗯、
明年2026年
，
这发展速度太快了。因为刚才霍金有讲这句话说，说我当时我毛骨悚然在哪里呢？嗯、就是说，哎呦，这个人他就是他可以会起飞，
嗯，
他是为什么会起飞呢？啊，就是他可以重新设计自己。就是我们当时呢，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 AI 的科学家们、
嗯，
他们都有马斯克一样的这种情怀，说我一定让你们这些这个 AI 机器人啊，
对，
不可能有一天造反，
哎，
来毁灭我人类。
嗯，
好，你是这么设计的，但你还让他学习，
啊、
因为学习越学习越进步，越进步这个世界发展的越快嘛。
嗯，
这是我们基本的逻辑。
对，
但是呢。AI 开始听你的话，它进步到一定程度呢，它也被你的当时的 AI 的这些工程师们
对
所设计的陷阱也好，或者是条款也好，好、
嗯，
我们都给你服从，
哎，
对不对？我也无法打破。
是，
直到有一天它超越人类的智慧的时候呢，
嗯、
它重新设计了。
哦，对，
我说你开玩笑，我一重新设计的时候，你以前叫 AI， 对不起，我叫 IA。
哎，对，而且甚至现在是算力还有限，比如说我们全部要这些 AI 的计算呢、啊，什么都要靠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这 NVIDIA 的芯片，但是。NVIDIA 芯片它也是在一直不停的计划之中，原来是什么 H100 现在是 A100， 而且 A100 你还可以叠成几千个几万个一起同时在一起计算，那未来可能明年这个算力又提高，然后它的芯片性能又提高的话，那 AI 的这个进步速度一定是呈指数级那种发展的。
是啊，所以说你看，说到人类的这种可能被AI 早晚会替代或者取代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嗯，
不瞒诸位，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我们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不瞒你们说呀，
嗯，
今天呢，你看伟民和这个吉祥讲的是不是热血沸腾啊？
哎，是，
对不对？好像是这种激情四昂的，
马上就来了。
但是呢，其实呢，不瞒你们说，
哎，
今天是 AI 来代替伟民和吉祥做的节目，
大家根本没听出来，
不是我们两个人亲自做的呀。
未来真有可能这样，因为我看到那个伟民哥，你知道，科学家，因为现在我们就也之前聊过很多次，就是马斯克脑机接口啊，伟民哥、
哎，
如果未来 AI 发展的真的是速度很快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跟 AI 直连。
是，
就是说，那 AI 了解的，我们人类也了解的话，那我们这个 AI 又重新站在了一个，
我们就同步了，
哎，就起跑线上。就是说你是有算力，但是我用马斯克的脑机芯片，我也是啊。你知道这个算什么1万乘5万，马上就可以算出来。那我现在也可以啊，我可以算100万乘以什么765万3625，马上我也是0.1秒就可以算出来。那我们同时再平行的话，那我们对 AI 的可能这种威胁就又不害怕了。
嗯，没错。这个当然了，这个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种想象
是我们礼拜一的节目，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都非常了解哈。我们其实已经有一部分的时间去给大家做一个宣传了哈。
是，
下礼拜一呢，我们就改版我们的内容。
嗯，
我们应该在本台成立30多年以来的首次，我们推出这个特别节目，名字叫《追梦人》，
是，
也就是 每礼拜一的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呢，都由吉祥和伟民呢给大家去专访我们本台的节目主持人的这样一个内容
啊。平时你就只能听到声音，那这一次呢，你可以更加了解到这个声音背后这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哎，是没错，而且又受到了非常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写信鼓励，受到很多朋友们的赞扬，
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开播，什么时候开播。
对对对对，下礼拜一呢，告诉大家好消息，我们是首播第一次节目，而且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啊，
嗯，
给大家先保个密
啊，保密，
好不好？给大家卖个关子，
哎，
下礼拜一你们就知道是谁了，
是，
好吧？我们稍稍的给大家放一个宣传片。
在城市的喧嚣和寂静之间，有一个声音穿越了无数个晨曦与黄昏，
那是追梦人的声音，是主持人那颗炙热的心，在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他们从出示话筒的青涩，到面对挑战不放弃的决心，再到用声音与世界对话的精彩瞬间，都承载着他们话筒背后的梦想和执着。
您是否曾经好奇，那些在电波中用声音打动万千听众的主持人，他们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AM 1300五味杂谈，每周一下午1点至2点将推出人物专访《追梦人》，为您探秘本台多位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将带您走进电台主持人的世界，揭开话筒背后的秘密，敬请期待。